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腓立比书第三章，今天我们读16节到21节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，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，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。弟兄们，你们要一同效法我，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，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。我屡次告诉你们，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。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，专以地上的事为念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十六节的经文等于是第三章第一节到十五节的一个结论。这一大段保罗主要处理的是教会中的犬类，也就是教会中的一些宗教徒，保罗把他们比喻作狗。应该有三个理由。第一个，狗是不洁净的，他们的习惯是看到好吃的就吃，吃了之后又吐出来，吐了又吃回去。任何洁净的东西，像神的话语，一到他们手中就变得不洁净，还不仅不洁净，还会污秽人。所以保罗把他们比作宗教狗。而第二个呢，他们的声音很大，像狗一样狂吠，把律法和规条强加在外邦圣徒的身上，要他们遵守，并且极力地推广这些守规条、守律法的行为，像狗一样。而第三个呢，就是狗老是把自己当作是家庭中的一员。他们来到教会中，虽然不明白属灵的事，他们也把自己当作教会中的一员，用着人的想法取代了神的话。外面有许多敬拜的形式，而在他们敬拜中却没有神。对于这些宗教徒，保罗讲了许多话，并且把他自己提出来当作一个榜样。他自己是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，为了这样的认识，他经历了复活的大能，他交通于基督的苦难，他磨成了基督的使，并且呢，他还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就是基督直跑，唯要得着奖赏。而这奖赏呢，就是那杰出的复活。而到了十六节，保罗就说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，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。昨天我们讲过，这一个行是 stokio， 是军队的行军，大家按着一定的步伐，一定的速度往前。保罗在这里对这个整个腓立比的教会圣徒说，整个教会大家要在一样的心思中，按着规则一同往前行进，像军队行军一样，没有一个人落下来的。因为这些宗教狗在教会中的声音很大，经常会把人带离偏离了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生活，因此他盼望教会能够在一定的规则中一起往前。而从17节到21节，这是新的一段。前面保罗处理的是教会中的宗教狗所带来的难题，他们在基督之外另外加上一些东西，想要行割礼，想要守安息日，或者是饮食的条例等等。这些人他们本来都是犹太教徒，他们要把旧约神给犹太人的一些律法规条强加在外邦人，其实在腓立比教会这些外邦基督徒的身上。保罗处理了这些问题之后，接着还要处理教会面对的另外一个难处。当时希腊哲学有一支，他们讲的是纵欲主义，觉得人生苦短，人在地上就应该好好享受，要及时行乐。这些正好和宗教徒所带给教会的限制完全相反。以我们今天的话来说， 宗教徒所带来的难处，比较像今天一些保守主义，他们很重视传统，并且要人来遵守。而希腊哲学的重欲主义正好是另外一个极端，很像今天自由派的思潮，强调个人的自由，我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。对于这些人呢，十七节保罗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要一同效法我，也当留意那些照着我们榜样行的人。保罗在这里把自己提出来当做一个榜样，要腓立比的圣徒来效法他，因为保罗在他们当中，保罗自己是非常的谨守，自己生活满了见证。保罗在其他地方也说过这些事，好像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，保罗对圣徒们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。圣徒们是自由的，但是这个自由不能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。我们犯了过错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们就得了赦免，但宝血赦免的恩典不能成为我们犯罪的门票。也不能说我犯了罪，我再去求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，这样我就可以自由的去犯罪了。同样的，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十六节告诉人，你们虽是自由的，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。在彼得后书二章十八节十九节也这么说，他们说虚妄矜夸的大话，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，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，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，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仆人。基督徒当然是自由，但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才是真自由，不能够把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。因为一旦你陷入情欲之中，一旦那些称为你的瘾了，你就不再有自由从那些东西出来。保罗自己在腓立比圣徒当中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，并且他大胆的宣告要那边的圣徒一同来效法他，并且呢，要他们留心看那些照他们榜样行的人。保罗这里指的应该是保罗的同工或者他的团队，他们在腓立比教会与他们一同生活的时候，不仅保罗自己本身他在生活中非常的谨守，而他的同工们也都是照着保罗的榜样来行。这里的行这个字是 peripatio， 十六节的行不是同一个字，十六节的行那是 stokio， 那你是讲到教会像行军一样按着一定的步调，照着一定的规则往前行。在十七节保罗讲到他的同工团队照着保罗的榜样行，而这个行呢是 peripatio， 英文就是 walk around， 他很自由的行走，他们照着保罗的榜样，这榜样不是外面的跟随，不是说保罗吃什么他们吃什么，保罗穿什么他们穿什么，保罗做什么他们也做什么，不是照着外面的榜样，而是看见保罗的榜样，他们心中有一个自己的规范，而这个规范呢，就是基督在他们心中带领他们自由的行走。就好像说我们在基督里是完全的自由，这里的自由它是在一定的界限之内，在一定的范围之内。接着十八节，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。十八节这里的行事其实也是 peripatio， 也是自由的行走，而这些人他们自由的行走却成为基督十字架的仇敌，他们自由的行走和保罗同工的团队自由行走却又不一样，他们的行走却成为十字架的仇敌。保罗这里不讲基督的仇敌，却讲基督十字架的仇敌。基督的十字架重在我们这个人的肉体要被对付，我们这个人的天然喜好要被对付，否则我们这个人很容易落入照着自己天然的喜好，照着自己里面私欲的牵引， 结果你就没有办法活出一个在基督里自由行走的人。对于这些人呢，保罗说，我屡次告诉你们，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。很显然，这些事情非常的搅扰保罗。保罗看到了就告诉圣徒，不仅多次的教导，现在还是流泪的教导。因为人里面有罪性，如果你照着你的肉体，照着你的天然，完全让自己自由，带出来的自然就是败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说过，教会是不应该有规条的，但教会一定要有榜样。在这榜样的影响之下，你对自己会有一些要求，而这些要求要成为你的规范，让你的生活和福音相称。接着19节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，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，专以地上的事为念。保罗现在就更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心中所讲的他们到底是哪些人。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，这里的沉沦这个字经常用作是永远的沉沦，就说出这些人可能是根本没有得救的。而他们的神呢，就是自己的肚腹，他们完全以地上的事情为念。人活着当然要吃才能够活着，结果呢，他们就把自己要吃的供成他们的神了。吃一定要吃最好的，穿一定要穿最好的，住一定要住最奢侈的。他们把在地上生活的需要看成是他们的神了，因此什么都是要最讲究的，什么都是要最好的。而完全以地上的事为念的结果，就是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。在90年代，哈佛的商学院就很标榜一句话， The greed is good， 或者是说贪婪就是好的。他们把人的贪心当作人进取的一个动力，结果带下来的结局就是可以为了目的不择手段，为着自己今世的亨通，他可以做许多不道德的事，为着自己在地上的享受，他可以牺牲别人的权利。保罗就很清楚地告诉腓立比圣徒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，因为他们顾念的都是地上的事。接着20节，保罗说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原来基督徒是一般不一样的人，我们今天虽然还在地上生活，但是我们的国籍却是设在天上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。我们知道腓立比是罗马的一个住房城，在腓立比的公民很多都是罗马的兵丁，他们虽然住在腓立比，却有罗马公民的身份。保罗就引用这一个社会中常见的一种情形，来告诉腓立比的圣徒们，他们虽然生活在地上，他们的国籍却是设在天上，他们要有属天的价值观，他们要过一个属天的生活，他们在地上的身份不过是过客。就好像希伯来书11章那里列举了许多信心的伟人，在11章13节到16节这么说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并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，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保罗说道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要从天上降临。原来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，心中以天上的事情为念，而我们所盼望所等待的，就是我们的主要从天上降临。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那里记载的耶稣升天，一章十节十一节，当耶稣升天的时候，门徒们都定睛望天，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他们旁边，这两个是天使，就对他们说， 加利利人呢、啊、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而我们今天在教会中的圣徒所共同盼望等待的，就是耶稣怎么样要再回来。整本圣经结束在启示22:20，证明这事的说，是了，我必快来，阿们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证明这些事的指的当然就是使徒约翰，他向耶稣有一个呼求，就是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而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？21，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过客，我们今天穿着的身体是一个会朽坏的身体，但是当主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，他要按着那能够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也就是保罗在使徒行传1:20-21那里所说的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今世的，连来世的都超过了。你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个大能实在是浩大，也就是以弗所书1:10那里所说的，照着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，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。这一个叫万有归服的大能呢，要将我们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认识，今天我们在地上的这个身体叫做卑贱的身体，它会慢慢的老去，身体上各样的功能会慢慢的失去。但是当基督再回来的时候，把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变成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，在福音书中记载，他与门徒相处了40天之久。那时候他就是已经从死里复活，带着荣耀的身体和门徒们相处，那个身体不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。门徒们因为害怕，自己在房子中间的时候，耶稣突然就显现在他们中间。而当两个门徒退后了，往以马忤斯走去的时候，耶稣就能够来和他们同行，而他们却不认得耶稣。我们今天活在地上，我们这身体给我们各样的限制，他会饿，他会生病，他会疲倦。但有一天当基督再回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形状。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8:11那里所说的，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，便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，使你们从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而在罗马书8:29-30又告诉我们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地上的日子，从今天重生开始，直到有一天见主的时候，我们过的是一个成圣的生活，我们的心思被更新而变化，而耶稣基督那复活的大能今天就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与我们同在，他在我们身上做圣化的工作，在我们外面做变化的工作，让我们的性情越来越圣洁，让我们外面的生活越来越讨主的喜悦。里面的圣化加上外面的变化，就是我们这个人的磨成，让我们里外越来越像耶稣基督。直到有一天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连身体都要改变形状，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，我们取得一个荣耀的身体，与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。 而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一生所盼望所等待的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成就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，而你今天正在救拔我们，让我们在今天这成圣的过程中，一方面与基督的死的形状上联合生长，一方面在耶稣基督复活的形状上联合生长。而我们盼望你再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形状，这是何等大的救恩！为着将来这荣耀的盼望，让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，却不以地上的事为念，知道你为我们预备的才是上好的。祝福我的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